给我的这个生活环境也好，让我想的很多。我说我问自己或者别人问我为什么想那么多，我说是没有办法，因为通常想有多重的动力。我认为在思想里面最大的一个动力就是什么呢？痛苦。苦难是让一个人思想特别的驱动力。所以我们看像约伯记啊这样的，所以在苦难里面的思绪呢，它就会有很多很多很多，一般人不会这么想。也就是说这个思想，这个我们一般讲啊，人会有这个思路，对不对？你的想的多，就像你走的路走的多。所以人的思想是在上帝造的另一处空间，这样，这是一个空间，它是另一处空间。所以呢，我就是比平常人多想一点，那这是我的恩赐。但是这个，所以我们来看《约翰一书》，这本书是这个圣经中可能最后写成的一本教导的，教导的书信。那这个，这个往约翰，使徒约翰写这本书信的时候呢，写这本书信的时候呢，他可能90多岁，他同代的那一代人都过去了，所以呢，他这个他的另外一个特点，他的年纪比别人都大，可能在那个年代，可能平均人只有40多岁的寿命，他到了90多岁，所以人家圣经就是弟兄姐妹里面就传说呢，他不死，要等到主来，他说不是这样。所以我们就从这个背景来看呢，就是90多岁了，服侍神可能60-70年，然后呢，他是这硕果仅存在他那个时代的。还有一个特点呢，就是呢，在这样的在那种年纪，我在18、19岁、20几岁的时候，我是被两个这个，一个是在欧洲，一个是在美国，两位大师训练的，所以呢，所以我很习惯被这个叫什么年纪高过我很多的人教导，然后就发现呢，通常那样的教导呢，他当时跟你讲说你都不会明白，因为太年轻了，那到很多年以后才明白他在跟我讲什么。所以呢，这个约翰，老约翰给的这个教导呢，到了那个年纪在跟人教导的时候，通常不说废话，通常不说废话，因为经过时间的磨练，所以约翰一书我认为非常非常特别，因为他讲的很多的属灵的问题，可能包括教会也成长了，比彼得保罗写的时候又多了差不多30年的时间，所以他在很多的属灵的问题上他是有非常深刻浓缩的来跟我们讲。所以我们来看约翰一书，我们把它前面的第一章的7节，谁为我们念一下好不好？到第6和第7节，对 ，sorry。 OK， 这个地方他讲的很简单，就是说他整部写这本书的目标是什么，他的目的是什么。他来跟我们谈论生命之道为了是什么，他说为了是我们可以与他们也是跟神相交，所以他就讲一个目的。所以读约翰一书或者说是读神的道，等一会儿这个蔡牧师会讲这个撒种的比喻，也是讲到道怎么进入人心中。这个读他的这个道啊，他跟我们讲，他说呢是为了跟神可以交通。然后他为什么，他说他们可以来讲生命之道使我们跟神交通呢，是因为他说这个道啊，他说是我，他讲过多少遍，他说亲手所摸过听见看见，他来回的这么讲，就老人家有时候有点啰嗦，但是呢他的核心他一定要讲跟大家，我不是讲他啰嗦，我的意思就是他来回这么讲的方式呢，就是让我们集中，他想让我们知道的，就说这个不是假的，我们活在这个物质的这个世界，要在这个时空里面，我们要认识那个永远生命的道。然后他告诉我们这个永远生命的这道，并且是道成的肉身的耶稣，他说我亲眼看过，我亲眼摸过，我跟你们这么讲，说不是假的，是真的，也不是我想出来的，也不是我推测出来的，他说是我亲身经验的，我是那个见证人。他说如果你们，我讲这个给我们大家听，包括到现在给我们听，今天给我们听，现在给我们听，是为了是什么呢？为了是，他说为了你们可以跟神和他的儿子相交。然后他讲跟这个相交的结果表现是什么呢？喜乐充足，喜乐充足，这是我的盼望，这是我的盼望。我们有一个祷告好不好？我也盼望这个是我们成为大家的盼望。主啊，我们的神，我们在这里来听你仆人的话，听使徒约翰所写给我们的话，愿你真的是恩待我们众人，我们在这里可以借着你的圣言与你相交，愿你的灵开我们每个人的心，打开我们每个人的心，给我们每个人愿意的心，把自己的心打开在这里与你相交，所以你真的对我们说话，作为你基督的身体，你对我们说话，是你的身体被建造，主啊，谢谢你。我们在这里祈求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你相信他这里面讲的话吗？好，我们就凭着信心来领受。所以他的目标他很快就讲得非常的清楚，没有废话。然后他就讲，他说这是神的信息，这是我从神领受的信息。他后面讲，他就前面就讲说神是光，在他毫无黑暗，这是我们从主听见的。他前面讲他真的听见，真的领受了，他听见什么呢？他用一个核心的信息来表达，就是神是光，在他没有黑暗。所以整本约翰一书他的目标和他的信息是非常非常清楚的，他整个约翰一书是围绕着这个目标和这个核心的信息，从各个层面来帮助我们干什么呢？与主相交。就换句话说，如果我们读了认识了没有跟与主相交，他的目标没有达到，或者圣灵在他身上的感动的这个目标没有达到，是不是这样？那他怎么借着什么样的信息来达到这个目标呢？就是神是光，在他没有黑暗，在他毫无黑暗。就他下面所有都借着这样的想法在讲，你们怎么就在黑暗里了，你怎么就在光明里了，他就不断的借着，他基本上分四大块来整本书来告诉我们。第一件事就跟我们讲说， 什么叫黑暗，对不对？他讲的说，他就说，如果我们在这边讲说，是说我们若说第六节，我们若说与神相交却仍在黑暗中行，就是说谎话，不行真理。他就说你要与这位神相交，相交的结果你就不在黑暗里，相交的预备，相交的过程，相交的结果，这整个，因为他是毫无黑暗的。然后他下面就讲什么呢？他说呢，说我们若在光明中行，如同神在光明中行，就彼此相交，他儿子耶稣的血也洗净了我们一切的罪。所以他就讲到说，如果我们是在这样的同行中间，耶稣的宝血就一直在遮盖洗净我们，这就是与神相交他的实质。然后他就讲说，有什么问题会拦住我们，我们要明白什么，我们就会在这样他所从神那里领受的，要我们经验，要我们活在里面的。所以他第一个就讲到罪和义。那我今天不是着重，因为时间有限，他有大概四大块，我着重在一大块，所以我先简单的过去。他一开始就讲到罪，他就讲到人的罪，我们要认识人的罪性和人的罪行。他说如果你不认识你有罪性，你是不可能在光中。他说你是说谎的，他说如果你不认识你有罪性，你就是说谎的，如果你说你自己没有罪行，你就说神说谎。他是用这种逻辑。所以他说你，他的逻辑非常奇妙，非常严密，多复合性的。所以我不是着重讲这个，但是我就过去。他就说跟神相交一定不能在罪就是黑暗。他在这个地方讲，他就讲光明，神是光，在黑暗中你没有办法跟他相交，所以一定要认识我们的罪性。就是我们一直有，像我把它叫做什么，我把它叫做属灵的 cancer， 每个人都有。所以在罪中就无法与神相交，怎么不活在罪中，一定要认识你身上，我身上有罪，这个罪性的这个捆绑。但是主耶稣释放我们，所以你要认识，你要承认，否则你就说谎。但是呢，因为有这个罪性，所以我们一直有罪行。我把它稍微解出来，就是说，但是我们一定有犯罪，所以你一定有。我本来不想在这个多讲，我想赶快下去。但是呢，罪行，什么叫行在罪里面呢？就是你我一定都有过犯。这个过犯是外这个行为上的，内心的。最开始我认为就是这个行为上的，但是越来越认识神多一点呢，就是说它实际上是内心。你的心思，你活着醒着一分钟，你的心思就会动。心，我刚才讲的心思就是走心的路。你我的内心会常常的犯罪，就是不按圣灵的引导。所以与神相交中间，我们就会认识，我们也一定要认识，我们有不断的有这样子的过犯。他说如果你说你没有这样，就是怎么样，指着神说谎。所以他后面就讲到罪以后，他就讲到义。因为神永远不只讲我们的问题，他一定要指出路。他就讲什么是义，义就讲到是按耶稣基督那样的生命，简单讲就是这样，按他的所去行。讲到这里呢，我们就接触到了他的第一块。他第二块就讲了，他讲到恨人和爱人。他就说你恨弟兄，你就在黑暗中。这是神很大的恩典，认识神，走这条路，这个神会把，神要求，神也带领，神也制作，把我们心中一切的恨要去掉。他说你如果在恨中，你就不在光中，在黑暗中，就不能跟神相交。所以爱弟兄就在光中， 他就非常简单，他就讲的。那我今天想来着重的讲的呢，是下面一段。下面一段是什么呢？下面一段是讲到说，这个第二章里面讲到说，第十三节，能不能为我们念第二章第十三节？到第十七节，好吧？
父老啊，我写信给你，因为你们认识那从起初原有的。少年人啊，我写信给你，因为你们胜了那恶者。小子们啊，我曾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认识父。父老啊，我曾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认识那从起初原有的。少年人啊，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刚强，神的道常存在你们心中，你们也胜了那恶者。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因为凡世界上的事，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
好，谢谢。所以在这个里面他就讲到约翰对他在这个书信里面可能常常对所有人都称小子们，一方面呢就是他比大家年纪大，这个是非常一个，就是他认识神的时间久，所以在属灵里面肉身他就称众人是小子们。但这里的有意思的，他把这个小子们就说都是他属灵的孩子们，然后呢又分了三层次来告诉我们他为什么要这么告诉我们。我相信其中至少有一个方面要告诉我们，因为与神相交，我们对神，我们的声量长到多少，我们与神相交的内容方式表达不同，所以他特别讲出属灵的三重的这个，我们一直谈到三元河流，三元河流里面其实我有三元河流我在研究或者认识的过程中大概有三十几个课题，这是其中一个课题，就是属灵的三重的不同阶段，就是小子们、少年人，或者现在可以翻译成青年人，然后父老。所以他这样写出来的原因就是说，我们都跟神相交，但是我们的经验因为我们的身量来讲不一样。 OK，所以我们大家要注意到，他对小子们，就是孩子们，就是 children 们，他对孩子们跟上帝的交通，对上帝的认识，他讲了两次，对不对？两次是不一样的，对不对？他第一件是什么？谁能告诉我？罪借着主名得赦免。我非常清楚的知道，我经历重生的那一天，我就看见自己的罪。所以他说在小子们，就是这个孩子们，属灵的孩童期的时候，他这个特征第一就是知道借着主的名罪得了赦免。第二个是什么呢？那另外的一面是什么呢？第二个就是认识上帝是我们的父，所以一切就是像小孩子一样，就刚才小孩子来找爸妈妈，就是很简单，上帝对我们来讲是我们一切的指望供应，像小孩子一样认。所以这两点是在这个属灵的孩童期的特征，所以无论从教会建造对我们自身追求神来讲，这两件事情可能是核心，我们与神相交的内容很可能这两件是我们的核心，就是认识我们的罪得了赦免，因主的名，然后神是我们的父。他对于青年人或者青壮年的人，他有什么样的这个描述呢？谁呢？念一下那个圣经。
少年人啊，我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胜了那恶者。
啊，另外一处呢？
因为你们刚强，神的道。
很有意思， 我发现约翰用语啊，他这个就像老年人，就像我那些大师们教一样，他们用的话，我虽然说他啰啰嗦嗦的原因是因为他特别围绕中心，但是他真正你要听他其中的话，每样话都有道理，而且道理的层次都不一样。你们我们先注意了，小孩孩童的时候他举的两件事情是两个侧面，看见没有，两个侧面。但到少年的人的时候呢，他一个是一半是相同的或者相近似的，而另外有一个内容。相近似的是什么？圣德圣是少年人青壮年的标志。我以前读这个的时候啊，我好多年这个大概十年，差不多十年前我开始刚开始牧会不久的时候，几年的以后，因为我觉得哎呀，教会这个 OK 牧师就相当于这个差不多有长老这样，我说我现在要牧养教会了，我就想我是不是快成了父老了。然后我就跟朱建牧师的这个指导，这个我跟他说，哎呀，他说你不要想那么多，你只是快成 teenager 而已。我说什么是 teenager？ 哦，少年人。所以他说我自己还没成父老了。他说父老就是要能够带出一批的少年人。这个少年人或者这个青年人，属灵里面青年人的特征是什么呢？得胜。我们等一下再来看后面几句经文，来看这个得胜是什么意思。那今天我想跟我们这个拉萨勒姆斯教会，我已经是这个第三次在这里这个分享信息了，这个很感恩能跟你们一起同工。那我心中的感动就是说，你们作为教会的一个主体，要进入这个少年人的这个阶段。所以我们今天会着重来看这个少年人或者青年人他的特征。他的特征是什么呢？得胜。他为什么会得胜呢？心理刚强。你看这个刘弟兄，对不对？刘牧师他这个记得很清楚，心理刚强，有力量，对不对？有从上帝来的力量。它的原因是那个道已经在心中，不止在脑中，也不止在口中，还没讲到在还不止在手中，它是道已经在心中，就是道，神的道，就是那位活神，活泼长存的道已经在心中成为支点，成为真正的根基。那我自己呢，是刚从了这个小孩子期到了少年人，所以我对这个之间的区别比较有体会。所以我们在外面服侍的时候，我常说我是小学毕业，在这两年大概两年的时间，所以他是真的是有不同。所以神真的是会栽培会培植这个草有草的生命，神赐给的木有木的生命，鸟有鸟的生命，人有人的生命，重生的人有重生的生命。这个生命它这个有它的生长期，这个道啊，这个真理就像什么，你们很多都是学科学的，对不对？我是学艺术的，但是我也参与过这个科学类的研发，所以我对科学的研发其实有某种的概念。它这个非常非常关键，就是你研发的方向，对不对？我有没有说错？并且这个方向要有原创性，对不对？如果你这个没有，那你所有最后做的发现把那最后证明的一个道理是错的，对不对？神的道是同样的，约翰跟我们讲的道是同样的，他这个讲的道是传到永远的，所以他没错。他所以如果我们的心是顺着他这个道去思想去建造去，他是绝对不会错的。我就是这么学的，所以我知道他讲的是千真万确，就他的每个细节每个点，除非我们不认识，认识以后还可以用到永远的，一直都可以做我们生命的光。所以这个少年人的特质，后来我讲一下老年人，这个父老，然后再对比，我们就知道少年人。他说父老，注意没有， 父老也讲了两次，对不对？但这个父老你们有没有注意，它有个特征，它完全一样，你们有没有看，是完全的重复，有没有看见他怎么说的？所以父老就是在认识和继续认识上去了。所以他这个他父老的特征就是说，你看小孩子是两面，对不对？正反两面，对不对？赦了罪，认识了父。少年人是一个为重点，一个原因，但是到父老的时候是怎么样？也认识了，就继续认识，从两次 repeat， 很有意思啊，看见没有？我们中间有这个父老，像蔡牧师这样，这个约翰讲的是不是父老？这个我们中间的父老蔡牧师是不是？是不是这样的经验？从认识到认识，就不再是某一种的这个方面啊、方式啊，它其实最关键是是不是这样父老？啊，蔡牧师很谦卑了，这个，所以父老就是他已经认识，是一个全方位的认识，但是他这个深度、广度、丰盛的程度，永不止息，永远不停。他就你们就继续认识，继续认识，就是个意思。我相信。好，他讲了这三个层面的以后，他就来讲什么呢？无论从小子、少年人还是父老，共同要面对的事情。所以下面是什么呢？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我们开始牧养教会的大概第二第三年的时候，我们有一年时间每次讲到之前就念这三节。下面讲到，因为世界上的事就是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乃是从世界来的，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行神旨意的要永远长存。我们家冰箱上是贴着这个，我们不管是当年的时候还是现在的时候，老约翰讲这个是对，我相信是上下文接起来，对我们所有的神的儿女来讲都是非常关键的。所以这个我们就回到我们今天重点在这里讲少年人的得胜来讲，少年人你得胜过那个恶者到底什么意思呢？那我们不要变成堂吉诃德，到处就说到处都有，那不是一个简单的，绝对不是这样。什么叫一个少年，你一个得少年期这种得胜的经验、神的盼望、生命的特质呢？就是这个胜过爱世界的心，有爱神的心。因为为什么呢？后面第五章就讲，全世界都握在那恶者手下，那是非常有意思的。神把我们带进这个世界，是破碎的，是罪已经被罪玷污的世界。我们重生了以后，他给我们新的生命，有一个这个职责，有一个生命的本能，要胜过这个世界和他后面掌权的魔鬼。这是约翰要告诉我们的。我们知不知道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这个世界是握在全世界都握在这个恶者手下。如果你跟着这个世界走，你就是个失败者，他属灵的。如果你没有得胜过这个世界和他的整个体系，他讲这个世界和世界上的事，而这个得胜是从什么开始呢？是你的爱开始。你里面的生命被赐予的新的生命，新的生命爱神，而这个爱神的这个生命 是要借着你信心，走信心的路，一步一步出来，只等到你能够胜过这个世界，胜过这个爱世界的心，以至于你能够胜，实实在在的胜过世界和世界上的事。所以什么叫进入这个少年期，或者说成长到这个，你会清楚的知道你自己的 identity， 你是谁，你为什么来，你是你的爱的源头，你的价值观，你的行动，一直到你行动的事，每一样。我对我来讲，我刚进入，我如果是蔡牧师这个不是谦卑，故意谦卑，他真的是这个少年人，他也是接近那个父老了，他已经走过很多年这个少年期，所以他可以印证，是不是？就是你的内在的这个身份你知道了，你那个身份带来的使命你知道了，然后那个你的生命，你这个生活的价值观你知道了，对不对？世界观知道了，重要不重要，你喜欢什么，你是为什么而拼命，这些东西都开始清晰了，是不是？并且讲得出来，清晰了讲得出来，并且你每天都是照着这样去做，是不是这样？
是
我不是故意，你不是故意要这个 kind to me， 对不对？真的是这样，是不是？
是这样，
弟兄姐妹，虽然蔡牧师很客气这样讲，但是实际上是这样的。这是我们用生命去怎么说经验出来的，是不是？是我们无数的眼泪汗水经验出来的，并且这是耶稣基督舍了生命买赎来的机会，所以对我们来讲是上帝赐予的机会，也是你我 OK。 你们想一想，我们这些来美国的人其实有许多的不容易，可能你们都是中间的佼佼者。你为什么来美国？你有你的盼望。你为什么耕耘？你有你的盼望。你为什么每天还做你的事情？这就是你的价值观。我说我是这个，我有个恩赐，就是我一直想，我想什么？想这些事情。痛苦的人，他要想的比别人要加倍的努力，原因是因为痛苦成为他的动力。我全部就要想，一直想到神是真的吗？我不知道到蔡牧师这个年纪他还想不想神是真的吗？这可能 OK， 我讲的不是笼统的神是真的吗？神在这样的环境，这是真的吗？他真的他可能已经没有这样的有没有？
没有，还老还童不想
啊。你看我说他是父老了嘛，对不对？
老人痴呆。
这思想的话，在这个这些痛苦的思想里面，逐渐的这个人生，人为什么做他说他做的，人生为什么是这样，逐渐的对我来讲至少他有一个清晰的思路。这个思路就是，你做什么是因为你的价值观，你的价值观是因为你信心建筑在哪里。所以对我来讲，其实我常年的都想着，这是属灵的操练的其中的一个部分，其实是，这也是这个李辉弟兄所关心的这个圣经世界观，对不对？它的核心是你信谁，然后你的信心的根基，你的信心的内容。而这个保罗告诉我们，在这个信心的内容根基里面生发出爱神还是爱世界。如果你的信心不是在这边，你就会爱世界。所以一个少年人盼望，我也是盼望我自己， 我们在 Rochester 牧养的教会，我也跟他们说，我们跟你们可能年纪差不多，所以我也跟他们讲同样的话，我说我们教会在一个 critical 的时间，在一个关键的时刻，要长大，进入这个少年人，这是少年人的特质，他已经看见了，虽然不一定老练，转过来的时候他已经看见了，他知道他是谁，他知道他在这个世界上存在的价值，活着的目标，他这个价值观改了没有，还没改完，还没有整个说服过来，也不是每个人，因为他还有刚性的，对不对？他的原因就是主体的，他的这个特别是在同工层要转过去，并且要凭着信心转过去。这个信心从哪里来？就要从上帝的感动。所以这个我在这里跟大家分享，就是我是带着感动来的。我父亲啊，从小训练我拉琴，从不到一岁训练起钢琴，三岁这个小提琴。因为他有一个目标，他十几岁，他是一个教授嘛，他十南艺的教授，他十几岁才有机会，所以他看见当时世界最伟大的这些，他们都在很小的，他就说我要给我儿子最好的条件，成为世界上最伟大的小提琴家，就是很简单，他有这个目标，对不对？这就是他的价值观，他的目标。我离开他的时候是18岁，我去英国上学，我那时候已经赢了国际比赛，是这个对他来讲，他能做的一切，他认为按他的目标已经为我能做了，在我的同代人，我已经走到世界的顶尖的这个行列。在我离开的时候，他就跟我讲，他说我在你身上有一个失望，他说我一直想做成的没有做成，他说到现在为止你练琴还是为我练，他说我盼望你自己可以在你这个出去学习的时候，你可以自己可以转过来。我拿这个比喻跟大家讲，就是说他不知道，他不认识真理，他按普世真理来讲一个，就说什么叫孩子长大了呢？你自己知道了，不再是父母督促你了。所以我这里既不评价他这样子做的好跟坏，我不讲这个，我是从这个来引用来讲的，这个真理里面讲属天的盼望，属天的呼召，上帝的命定，不是这个，不是我催别人，或者是你会催别人，并且不该是，时候到了就不该是了，而是长大这个其中的标志就是这样，自觉了也好，自己找着了也好。所以我在这里想，这个就我们从这个分享的角度上来讲，这个想问一下这个查理弟兄，几分钟我就问你，因为我知道军备分享 OK。比如说军备跟我讲说他的经验，他已经快要成为主任牧师了，人家栽培他做主任牧师了，然后他居然放弃了，然后呢他要寻找，你到底寻找什么？对，你到底寻找什么？
寻找上帝的心意。
他寻找上帝的心意，再讲几句上帝什么心意？
上帝什么心意？我不敢讲的太伟大，上帝对我的心意。对，
你看，这个就是什么？他至少在成长成为少年人，对不对？或者他已经是少年人，我这个不是，就我们讲的是一个。是一个方向，对不对？这个不是属灵的细节，每个人的细节。你看他花多大的代价，他要找什么？上帝在他心中的心意，这个是一个新的生命的生命力，对不对？是按真理的。他为什么他要找这个？为什么不就笼统的就行了呢？你看这个圣经告诉我们，他圣经告诉我们，我们就不多讲，你们可能大家都听见，世界上的事就是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心中的骄傲， 这都不是从父来的，是从世界来的。下面他告诉我们得胜之法总纲就是这个，是什么呢？他说这世界和世界上的情欲都要过去，这个战术的两面，战术的第一面是什么呢？他永远胜不了，他的原他的不可就是敌人必败之道，就是什么呢？那个世界和其他的情绪他都要过去，你只要等够了，换句话说你只要等够了他一定败，是不是这样？他会过去的。但是他得胜之法是什么呢？唯独遵行神旨意的必要永远长存。是你怎么打胜这个世界，这个和世界后面的掌权的恶者呢？关键就是什么呢？遵行神的旨意。这里肯定不是讲的，这是包括但是不是主要讲的，说我今天要做一件什么事，明天要做一件什么事，就是我们的这个，这个叫他查理，查理牧师，他放弃了很多，为了寻求什么呢？上帝在他身上的旨意，就是这个。因为他知道唯独遵行神旨意的要永远长存，得胜者一定要找着这个，一定要寻求。因为他不是这么是这个，因为所有属灵的他都有领受，信心里领受，跟着神走过旷野，然后得到迦南，他有一整个生命的路。因为这个约翰给我们讲的生命的路他是一定要完成的，这个真理是不会对任何人改变的，属灵的定律。所以呢，回过头来讲说，哇，还有这个我们这个谭妮姐妹，这个听说这个她从她这个大的教会里边出来了，她也在。那你在找什么？那你为什么要找同工安静聚会的地方？
因为我的生活很忙，我的工作很重，然后我觉得我需要有一种简单安静的敬拜。
简单的安静的敬拜来干什么？
简单的安静敬拜呢，使我能够更清晰的清楚上帝在我身上的带领，或者说我能够更多的 focus 在上帝身上
认清。啊，一个要找着，一个在侍奉中他要认清。符不符合这个圣经讲的？不单要寻找，还要在已经找着了还要认清。所以对我一样，对每个人一样，我们都是要在这个，它是一个继续的过程。那对拉萨勒姆斯教会你们呢？个人有个人的，群体有群体的。这个一个人，他这个寻到神的旨意，到底是有什么样的过程？他一定要从上面来，这是保罗讲的。他说：“我不违背从上头来的意象，对不对？”他一定，所以这个意象的意思就是从上帝来的方向、旨意。远景，所以不是人自己希望出来的、想出来的。这个我参与了这个跟朱建服侍这么久，那到最近的时候，我越来越深的能够参与到这些服侍里面，然后我成为这个至少我的恩赐是个这个侍奉里面的解读者。那我解读，首先解读自己。然后这次我来跟朱建交通来讲，我说。我体会到，如果我在这个解读里面解读的再准确，我没有把我自己的位置解读好，我说对别人也有祸，对我也有祸了。所有的解读里面，角度，这个王牧师，这个查理他讲到多棱角，上帝给我们看事物的时候，它是一个全方位、全面的一个棱角，但是最后上帝把你定位在哪个角度看？不是我们决定的， 是按照我们的被召。所以呢，我跟朱建讲说呢，我想来想去，我是个没有意向的人。所以呢，我没有一个图案，这个我没有一个图案，这个我必须要完成才能离开。但是呢，我说你就是我那个图案，所以我是被招来辅助你的，我做你的学生也好，做你的同工也好，我是来跟你一起完成那个意向。我要明白我，所以他就是我的意向，不是因为他，是因为神给他的意向真的是意向。你知道我跟他同工16年，其实什么都经历过，吵骂吵啊，什么都经历过，不是叫大家骂吵，这个就是说他的无数的决定在我看来都差错过，但是有一件事从来没错过，就是方向。所以我就已经摸出跟他合作的这个从没错过，无论对我自己人生的解读，对他周围的同工的看见，对事工整个的发展，从来没错过，一次都没有错过，这是很奇妙的。但是他的细节错得一塌糊涂，所以我可能就是其中一位帮助他来服侍这些细节的。所以他并不是糊里糊涂的，哦，我喜欢这个人，跟着 nothing to do with this。 他是非常，因为真正侍奉是要命的，倾注进去，那你谨慎谨慎又谨慎的，靠着上帝的恩典，我认清他的神托付他的意向是真的，我跟他的配搭这个里面的也是真的，并且有多次的印证，特别是过去2年，可以说我对 ministry 的每一个看见，过去的1年半大概，且精确的说，没有一次出错的，这是很可怕的，没有一次出错的。所以为什么我说我是小学毕业呢？就是在我的最重要的事情上，这个就叫什么来着？他说唯遵行神旨意的永远长存，你必须要知道你在遵行神的旨意，神的旨意就是他说有就有，命立就命，命立就立，每一句话都不落空，你要能够摸进他的这个里面是不可思议的。所以对我来讲是小学，什么叫小学的毕业的，就是我可以在我最重要的事情上开始明白神的旨意。我跟弟兄姐妹说，要到我整个生活都明白神的旨意，我可能就中学毕业了。朱建说他还没毕业，我说什么叫进入大学，他在说准备自己进入，他说了就是你想什么神就给你成什么，因为你的心意跟他不，他说他也盼望他这一生能进入这样。所以为什么这些使徒们完全知道神的旨意是这么的确定，这是个他是经验这样子的，心意相合的时候他们怎么想，他后面又讲啊，凡按神旨意求的他一定为你成就，多高。所以我有一个目标，你知道有一个带你的人是很有好处的，你知道就是你以为哎呀这些功课都学了，到我有无数次到朱建面前说哎呀我学会了啊，他学会了，好，我们下面要，哎呀，他又来了。他永远比我看的前面，我永远不知道他看的在什么地方，就是很，在神面，在这个属灵的道路上，真的是很大的福气，避免骄傲。学了一段，哦，我发现，我最近的发现，我过了16年学习，我终于懂了他，我第一次见他面的时候，他跟我讲的话。他跟我讲的属灵的道理，我过了这么多年以后，哦，原来他讲的是这个意思。我差不多就到了当年我遇见他的年纪，所以我讲这一切所有的事，讲的为什么呢？盼望你们教会弟兄姐妹，你们进入你们的命定，每个人不一样，意向的 这个表达方式，所以我认清了那个意象是从上帝来的，我就跟那个有意象人的配搭，我就在这个意象中我也有我的呼召，我的那一份我应该成就的。你看我跟李辉弟兄，这个我不讲，他是我的 study partner， 就是我们一起学习，同时我们也会有交通，这个对教会的展望啊，内心的这个担忧啊，发现我跟他很像，我们都牧养，凡是真正牧养教会的，他是什么意思呢？我活到现在，如果做过一件事，花过最大的心血做的事情，是做件什么呢？就是建造这个小小的教会。我估计我听他也是一样的。我刚认识朱建他们的时候，朱建要做大的施工的时候，我就劝他，这个他的同工都劝他，然后沃律就跟我们讲一句话，他说我怎么可能舍得我的教会，因为他是我的 baby。 我现在开始明白这个意思。所以对他来讲呢，那所以呢，我们也逐渐进入安提阿计划。安提阿计划非常的好，它其中一个核心就是训练我们能够明白神的治理是怎么回事。所以我就明白它不是两难之间，而是双方互相成全。 local 教会和国度施工，它是双方互相成全。所以我相信，我并且我已经看见，所以呢，所以我跟李辉一起学习，一起同工，所以这个他是在前面的，我是跟他一起这个交通的，这个论坛我就有参与，论坛我就是参与，我就非常清楚地看见这个论坛在整个这个时代的意象中有何等神奇妙的带领的这个位置。三源河流的概念在这里，是在这里被发表的。这一次在你们中间发表的是什么？三源河流的训练计划开始也是在你们这里发表，然后他这个开始的后面的这个研发最核心的，所以才提出这个曼哈顿计划，是在你们这里。我就不重复了，因为我讲了他这个为什么是曼哈顿计划，就这位我都不清楚他的名字，就弟兄告诉一下你的名字是吧？
我叫傅向荣。
傅向荣，你就看这样，他在那里听，他有感动，他其实，我们不要以为那个研发的团队啊，是呀又征选又是有这个过程。你知道这个真正的研发已经开始了，这个叫什么？这个论坛就是这个研发的过程，就是这个研发的过程。所以我去查了这个曼哈顿计划，他说他一共耗资2个 billion， 就是20亿。相当于现在的26个 billion， 就是260亿美金。他说这个计划里面90%不是这个计划本身，而是它的辅助的所有的需要。所以我心里就是感动啊，如果让李辉能够进入来至少 one of 这个 lead 这个计划这个研发来讲，他至少要有周围要有9个人像他一样认领，我这个讲的是比喻了，要有一群人来跟他来 support 他来跟他认领这样的命定。我们就用这个比喻来讲，马哈顿计划本身科研本身是10%支持这个科研，那90%，所以他一定需要90%的人跟他同时认领来支持他一个人，还不是讲的整个计划。所以我相信这个90%的就是在你们教会，并且神已经用了你们的教会。所以我就对你们一个挑战，就是说你们相信吗？ 你们相信吗？你们从信心里可以领受吗？这是上帝从上面来招的一个意象，是你们的圣经讲的，在这个大卫的军队里面定下的这个等于国法，在他还没有成为这个王的时候，他就说前面打仗的和家中看守兵器的，他说什么？同得赏赐，同分礼物。基督的身体是这个意思，不是李辉的事，是上帝的事，也不是李辉一个人的事，是有一群人的事情。现在我先讲是有一群人，就是无论你还在不在这个教会，你如果相信，这是，这不是，我是凭着感动来讲，要有九个，这个也是一个形容词，要有九个人像他那样，无论你是做什么事情，像他那样认定这是神呼召他做的。然后还要有一个教会，就是你们教会，大家要一起祷告，你们怎么胜过这个世界，你们一定要清楚你们在世界，在这个有生之年你的命定是什么。虽然有的人命定就是一个人去祷告为成，这个是可能的，但是你要真的能够讲出你的 evidence。 天下没有一个真正明白他命定的人是糊里糊涂的，上帝不是糊里糊涂的，你有一个命定你自己都不知道是不应该的。我们没有查过圣经里面有谁不知道的，可能不完全明白是可以的，但你要知道。我这样提出这样子的，合不合理啊？合理，那就盼望大家在上帝面前寻求。我相信是出于上帝在我心中的感动，然后我也仔细的思考。所以你们不是说我有没有参与这个意向，是你们已经参与了三年了。但是呢，你们要从信心里面明白这是你们的命定，这不是别人可以强加的。你看我也没到这里来这个要钱啊，要时间啊，要什么，我都没讲这个。我的感动是什么？人首先要明白这是从上帝来的，你要清楚，清楚了以后就要投入，就要被训练，就要走这条路。对你们教会一样，对我们教会也一样。然后这条路并不是牺牲的 local 的成长而去做另一个，绝对不是的，反而是成全了，肯定是这样的。查遍圣经都是这样子，但里面有这些害怕，这种害怕，这些东西是要凭上帝的恩典来胜过，因为那个就是世界和世界上的事。基督徒啊，这个想法，这个整个，你们是做世界观，或者我们就明白这个是个何等大的营垒，何等大的仇敌。如果你们要被带入来在这个方面来做爆炸性的供应，至少作为那个引子，你们自己要何等的被神更新。所以我有这个信心，我也同样担心，你知道我跟他的很多相似的，李辉也担心，哎呀，这个教会怎么办呢？教会。所以我有一个信心，上帝为了李辉的原因肯定会供应你们教会。但是这个是信心的这个叫什么底线，它的上限是什么呢？因为你们的信心要丰丰富富的超过我们所求所想。这个合不合理啊？合不合真理啊？为了李辉，因为神拣选他，他进入这个，神一定会看顾。但是还有更深的意思，因为他是要一个整个身体的成长，为了诸位圣徒们被上帝所蒙召的，为了你们这个供应会丰丰富富的。 李慧可能刚看见，或者正在胆战心惊要走，是不是差不多吧？李慧，其实我们都差不多。要踏进约旦河，所以我们的盼望，我们也相信神会做的，而不是一个两个少数人踏进去，而是作为基督的身体一同踏进去。我们有一点安静的时间，好吧？整个身体，因为是你，是你创始成终的主，帮助我们，谢谢主。 蔡牧师来为我们祝福。
主啊，在这个时刻，求你来启示我们，恢复你在我们里面，主啊，原来的那个起初的爱心，恢复你从你来的那个生命，耶稣，再一次的来充满我们，再一次的来激励我们，你十字架上的爱，再一次的来激励我们。主啊，你为我们死，是叫我们为你而活。谢谢耶稣，我们愿意把自己交托在你的手中，握住我弟兄姊妹的手，往前走。主啊，手扶着你，向后看的人不配进神的国。主啊，让我们勇往直前走，向着标杆直跑，要得那从上面找我们来得的奖赏。谢谢耶稣，我们奔跑不是无定向，我们斗拳不是打空气。谢谢主耶稣，主啊，开启我们的心眼，让我们看见你所给我们的命定是何等的荣耀，那是存到永远的。这世上和其中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行父旨意的永远长存。谢谢主，谢谢你对我们的呼召，谢谢你再一次的来激励我们，借着老约翰的话语，主啊，眺望我们里面爱你的火焰，眺望我们里面那个爱。谢谢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为着这个教会，我们来感谢你。主啊，这是你特别的呼召，主啊，这是一个特别的教会，是蒙你拣选、蒙你所爱的教会。主啊，我们就是坐在这里，我们都是有福的。谢谢耶稣，谢谢我们的天父，谢谢爱我们的主，把一切的荣耀来归给你。我们的一生就是要荣耀你的圣名，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祷告，阿们。